那我们继续来学习啊。后面佛就讲到，他说，就是要是琉璃光如来的无量的菩萨行无量，我要讲的话一节多还讲不完啊。即可速尽彼佛行愿善巧方便无有尽也。这其实不是夸张，确实是这样。一节的时间在佛界中、法界中它是很短的啊，所以确实是如此啊。也就是说，药师经的它的实际的力量和它这种光明和它这种作用呢，远远超出了药师经的本身的这个文字的内容。反过来呢，这个文字也是指向那个广大无边的、永远的、也随机感应的那个东西啊，可能性啊，就是潜力啊，这是增加信心啊。就所以说，所以难信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的来历来自于果地啊，所以你就接近果地的人才能够知道它，啊，才能知道它。好，那么看下面啊，下面就是救脱延寿，讲讲这种，延寿的啊，就说有一个菩萨叫救脱啊，救脱菩萨，然后他呢就说请佛，他说相法时期呢，有的众生呢为种种患，就是种种病患困厄，然后呢长病就是长期的有各种病的这种困扰啊，然后呢累寿啊，不能饮食啊。吃不下，对吧？或者瘦，然后呢，咽喉干燥，看诸方暗，就是看他黑黢黢的一些东西，对吧？这样诸方暗，然后呢，死相现，就是这个会出现这种濒死之象。这个时候呢，这个父母、亲戚、朋友啊，知识啊，都提气围绕，但他呢，自己呢，卧在本处。这个时候，周围的人都在困难之中。这个时候，就这个。阎摩使啊，就是这个阎罗王啊，这个阎罗天子啊，他是呢派人来把他的神识带到那里去，叫阎王殿中啊，叫阎魔王之前啊，引到这里去，因为每个人有个具生神啊，具生神相对来说，这具生神可以抽象的理解，或者说你怎么理解它，像我们的种子，我们的阿赖耶识，就神识这样离体时候，那种种的种子，种种交织的力量，它会现前，对吧？这个是它会有特别的这种作用，具生神随其所作，也就是说，你修善法功不唐捐，但是你的这个恶法，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起心动念，所有这个业，它都会有记录，都会有留有痕迹，它留有它的这个相续的这个力量啊。那具生神呢，随其所作啊，就是来书写，就一辈子好像举头三尺有神明，记录了你一辈子所做的一切的事，最后给大家判决，然后呢，把这个交给这个阎魔法王啊。这个只是把你一辈子的功过记录给他，叫他去查看，然后根据这个来定罪，定你，确定你到哪去。然后这鼻王推问其人，来回来问他计算所作啊，来看一下你这辈子善和黑和白，黑夜白夜，善业恶业啊，这些东西加起来应该怎么办？啊，随其罪福所处而断之啊。这时呢，在这个时他的魂神还已经开始被到那个地方去了。这个是周边的这些人啊，就是病人，亲属知识啊。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帮他啊，就是说皈依，药师琉璃光如来啊，然后请这个僧人啊，请这个僧宝，然后呢为他读这个经，然后燃7层之灯，续五色，续命神般啊，或有事处，彼时得还啊，如在梦中明了自见。有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让他还魂，就可以还回苏醒过来，有的是或者经过7天啊，就是7天或者21天，或者35天或者49，以7为啊，就是以七为数，他的神识苏醒的时候呢，像从梦里边醒来一样，他都能够知道，自意知道善不善业所得果报。其实在佛教的这个历史上记载了很多，历代都有这样的。比如说《金刚经》的那个明思记，《金刚经》明思记就是一个人他在地狱里面去，那个阎罗王告诉他这个里面缺了什么，然后在什么地方，他把那几句话加起来啊，这个包括这个《华严经》，包括这个《地藏经》，跟地藏法门有关系的，这样有一个人就是念了这个地藏菩萨教他，在他去地狱的这个路上碰到一个僧人形象，这个地藏菩萨，因为他生前他就是供养还修复过这地藏菩萨像， 然后这个僧人画像，地藏画作为僧人，和他说，你现在我教你几句话，可以救你命。然后他在阎罗殿呢，他说我一辈子也没修禅，啥不懂。那你佛法你懂啥？他念了《华严经》的一个偈子啊，就是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然后这是放他。这也是，所以后代的一些大的人说，《地藏经》和《华严经》可以合参，确实它有很多相应的地方啊。《地藏经》非常殊胜。那这里这讲就说，就这类的事情很多啊，这类的事情很多，现代、古代、自古以来都有这种情况。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人呢，他能够记得他前的那些果报，由自正见业果报故。乃至最终的命难，就是他最终要临走的时候，也不造作诸恶业，就受到这个教训后，他后来很乖了，对吧？他不造作恶业啊，临命终都不会再去作恶了啊。所以说，净信善男子、女人等，所以净信不仅是信果地上，还有一个信，就是信佛教的基本的原理，生死轮回啊，三界六道啊，这个生死轮三界六道，佛国净土，这是我们现代的物理学看不到的，对吧？因为仪器你测不出来鬼，对吧？你测就是我们一些人中医和讲的道家讲这个气，你都测不出来，对吧？那何况另外更抽象的一些东西了。所以说它一个宇宙观、众生观，这是佛教自成体系的，和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的这种知识体系什么，像这个宇宙观世界，我们现在觉得宇宙间有没有生命也没有探测。很难说，对吧？其他生命是不是长得和人一样，也都很难。我们只是以地球来衡量说有没有水。有水就有可能有生命，它这个是人类的一种知见。那佛教里边那些天人，他的光明随身，他应念而来，他这个楼阁宫殿随身，他不需要这些东西啊。他的水也是一种化现，那八功德水的那些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所以说，佛教里边的东西是不能以我们现代人这种非常实体化的，我们现代人的知识是我们现代的这个感知的这种一种延伸，对吧？或者这种深化，但是呢，它不是佛性的显现。啊，它不是佛光的显现，不是佛的净天眼所看到的东西，哎，所以说看到的宇宙和众生，所以说如果你立足于现代人的知识体系来衡量佛教的历史、衡量佛经、衡量佛教的修行，那你往往就很难接受，很多你就觉得是不可思议，或者你就完全认为它是假的，啊，但这恰恰是我们的一种局限，是就障碍了我们对佛法的一种体验和理解。就像无明，为什么既然就是这，既然我们是本心，就是佛性本自具足，为什么又有无明了？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产生了无明？啊，就像大爆炸，霍金说大爆炸以前的事，你再问就是戏论，就没法回答，是吧？那这个大爆炸怎么来的？是吧？就是怎么去爆炸的？什么原因让这个它产生了爆炸？啊，这种问题就当你问这个无明从哪来，像你有个时间上的一个。你想认为无明是一个东西啊，就是你是用这种现代物理学思维或者达尔文进化论的思维追溯到源泉啊，追溯源泉，认为宇宙有一个起源啊，有个开端，有个终结，有个过程啊，这是世间知识的这种思维。然后用这个把这个说明你把无明实体化，你把无明看成一种就像我们物理世界一样，它是某个东西。然后你把时间也给具体化了，然后你把这个机制也清晰化了。这个正是我们用世间的这思维模式去理解佛法啊，但佛法不是这样，佛法不是这样的。所以有一次一个人问了我很多问题，我说我不知道，我回答不了，你就问佛吧，只有佛知道啊，我真解答不了他的问题。就是我给他提供的所有东西，他都知道，他都读过，他就不相信，他说这你就没回答我的问题嘛？那佛经不是解答你的问题的，佛经是解决你的问题的，是吧？解决你的就是你要想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这他需要像禅宗一样，就是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谁在问这个问题？这是你要去查的，对。所以说这个佛经里边讲这个就是你就问的问题，相当于就是说楞严经讲的就是清净本然，云何呼生三河大地。在禅宗的解释就回答，有人问说清净本然云何呼生三河大地？他回答的问答案就是清净本然云何呼生三河大地？啊，这个是檐下顿悟，啊，狼牙慧觉，对吧？这个一个历史上一个禅师啊，就像我们早上讲的这个， 就是丙丁童子来求火啊，他这包括这个什么，法身无相，法眼无暇。同样的，法眼中还有另外一个功啊，就天台德绍禅师，他参了70元善知识，到最后他就觉得自己非常尊，有一帮弟子。后来他的这个法眼禅师，法眼禅师也知道他，你既然这么精，你也不用参，你就跟着就旁边听吧，你也旁听吧，对。但是也没有认可他，所以有一次他在旁边听。有人在问他说：“如何是曹渊一滴水？现在是如何是佛法祖师西来译者？曹渊一滴水这个真传是什么？就曹溪的禅的这种，就是这个禅宗的心髓是什么？”然后他回答说：“是曹渊一滴水。”这个时候这个天台德绍禅师他言下大悟啊，然后他什么满目青山，什么通晓就是心外无法，满目青山，通晓风景不是人间啊，他就是这样。那时候他最后是什么？啊，这就需要每个人这句话就。这当时这样说的，这样开悟的人是最厉害的人，对吧？这但是后面的人你无非你这是山寨版了，你说我你说我要清楚，我是什么？你是想象，你不是真实的，啊，是这样的。那为什么人家会有个神回答？就为什么人家第一个这样回答，就是如何是佛丙丁童子来求火？这个神回答，这如何是曹渊一滴水？这是曹渊，这是神回答，对吧？但是只有神才能理解这个回答的这个原理，哎，所以当时那个回答的人和这个言下顿悟的人，那是真正的真人，那是过去是圣者。但是我们不会觉得好玩，对吧？后代人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作为文字妄想之中，但它确实还有无穷的魅力在里边，它是非常开放的东西啊。你这样去慢慢去学禅宗，非常有味道啊，它和我们学这个东西一点都不违背。所以这就是我就意思说，佛教它是个整体，不是某一宗某一派的一个问题，不是某些名相某一本书的问题，它是整体。我们的知见、我们的信心是和这个整体要相关，它是一个非常统一的一个东西啊。这讲的就是这个为这个王者来解救他，为王者解救他。这里呢，我们就把这个这一段啊，我们就就继续往后啊，这段就讲到这里啊。这些从某种意义上它也很实际，就一个真正信修行，如果生前他信这个修行这个法门的人，那他亲戚眷属可以帮他在这方面来帮助他，对吧？我们看下一段，这个阿难。下面是个救生命延伸，就救生命延伸命这样一个功德一个作用。阿难问，救脱菩萨，他说，应该怎么样去恭敬供养药师琉璃光如来啊？续命翻灯如何造？就具体怎么去操作？啊，具体怎么去操作？解脱菩萨说，他说，如果有病人他要解脱病苦的话啊，解脱病苦，一个从死中复生，对吧？死而复生。另外就是说，在解决这个病苦，他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这为他7日7夜受持8分斋戒，就你要，就帮他的人啊，受8分斋戒，然后呢，用饮食及其他的这个资具来随力啊，就是尽心尽力去，供养比丘僧，就供僧，哎，供僧，然后呢，昼夜60礼拜行道，哎，供养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然后呢。读诵此经49遍，燃49灯，啊，照彼如来形象7躯，一个前呢，一个向前呢有7盏灯，啊，一灯亮大如车轮，乃至49日光明不绝，啊，造5色彩幡，长49节首，啊，节首是一个长度的一个单位啊，应放杂类众生至49，啊，可得过度，啊，可得。过度畏恶之难，不为诸横恶鬼所持，这个解手就是以手来度，来测量这个长度的这个，所以说可免一切众生啊，可免这个，他有一个就是说，或者49天每天放生一次，这样也是有作用啊，因为放杂类众生，只要是放生啊，49天这样放生，都有作用的，这样可以免除那种横死啊，所以放生呢，它也是一种。免灾的一种方法。所以这是资生延寿啊，资生延寿。 然后这个救国难以言生命啊，救国难以言生命，这讲的就是说，如果是刹帝利啊、灌顶王等，他们提了这个国家出现灾难的时候呢，这个灾难有各种啊，比如说人众极易难啊，就是这个，是这种就像流行病啊、这种瘟疫啊这一类的啊，人众极易难。然后呢，还有他国侵逼，受到其他国家的这种侵略、逼迫，然后自介叛逆，国内发现这种叛乱啊，然后星宿变怪，这个天象啊，这种自然界的种种的这种灾害，日月薄食难，飞时风雨难啊，比如说这个洪水啊，这个大风啊，暴风雨啊这些，台风啊这一类的啊。就是过时不雨就干旱，过时不雨呢等等啊，这种自然界的或者人为的国与国之间的种种这种灾难，这个时候呢，这个刹帝利、灌顶王等啊，就是国家的这种管理者啊，他们应该于一切有情发起慈悲心，然后呢赦诸系弊。古代经常这种就大赦天下，在某些特定的日期，比如说这个特定的这个宗教或者这个一些皇上或者一些生日啊，他会特定的情况他会大赦天下，这表示慈悲心的人表现啊，就以前所说，因为那里边的人他有嗔恨心嘛，这样子也是这个戾气啊，就是勃发，这是以前所说的供养之法，前面那个供养之法呢，供养药师琉璃光如来，由这个善根及如来的本愿力。国界安宁，所以我们说国界安宁，宾格消，对吧？风调雨顺，民安乐啊。每天这个功课啊，这个寺庙的早课有这样一种啊，三途八难俱离苦，斯恩三有俱尽沾恩。这个实际上古人这个功课，它是非常凝练，把这非常高级的心法放在这个语言非常优美的语言之中。如果你可以一直来观想，你的修行就会有不可思议的这种力量。但你有口无心走过程呢，它的作用就很小。啊，由这个善根和如来本愿力，就国界安宁，风雨顺时，谷稼成熟，一切有情无病欢乐啊。然后呢，没有这种国中呢，没有这个暴恶药叉等神恼诸有情，一切恶相那些不吉祥的凶相都会消灭。刹帝利、灌顶王自身的寿命色利啊，无病自在，皆得增益。啊，这是救国救难啊，就是这种，也既可以小可以救命，除疾，大可以救国救灾啊，自然界的和国与国间的这个灾害，都可以用药师法门来缓解甚至解决，彻底的解决。好，然后呢，这个后面下一段就是说，如果这个帝后妃主啊，储君。王子、大臣、辅相、中宫、才女、百姓、梨树啊，为病所苦，其他的这种种种的这种灾难，这个时候要造五色神幡，燃灯续明啊，这个灯火相续，我们生命力的这种相续啊。所以说，在唯识学里边，在解释唯识传统里面解释这个，金刚经讲这个，观一切有为法，就是说如星、意、灯、幻、梦啊、漏。梦，漏泡梦电云，犹如星星，犹如眼中之翳，然后这个犹如梦，犹如幻，犹如这个漏水，犹如水上之泡，犹如梦，犹如电，犹如云。它关这个有为法的，但是它金刚经也另有关无为法，是关涅槃、关法身的这种。它关这个是，它就说，比如说关星，它这。按照唯识学的这个传统的解释，就是说，它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星星代表的是什么？代表我们的众生的星星点点的一知半解，就是萤火虫的那个光明啊。如果你根本是一刹那现前，万里无云，整个万里晴空啊，那是它就一片光明，宇宙通明，它就不是夜里边的众生各自知道这一点点这星星点点这种啊，所以它寓我们的这个知见啊。众生的这个凡夫的知见啊，这里讲的这样一种严命啊，为这个大臣亲人严命，亲戚啊，这个百姓严命， 好，那我们看下一段。下一段说，阿难就问这个救托菩萨，他说为什么快要死了，怎么能够继续延寿呢？问这个原因啊，然后呢，救托菩萨说，他说如己不闻如来说有九种横死啊，九种横死，所以说呢，要劝造续命幡灯，修诸福德，也修福故，尽其寿命，不经苦化。就为什么说，因为人有九种横死。所以说这种给他增福，然后可以消除他这种这个险难，消除这种灾难。他说，如果有情啊，得病虽轻，但是没有医药，即看病者，但是没有药也没有医生，或者碰到医生的时候遇到一个庸医，给他药开错了，对吧？吃错药了，那这个是就是横死，这是一种横死，对吧？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你信世间的邪魔外道。所以这个也，所以千万不能迷信，信这个邪魔外道，那真的是毁了你的慧命啊！就是现世也会遭到这种非常严重的果报啊！信邪魔外道、妖孽之师啊，那些妄称圣者、妄称化身、妄称大师的那些人啊，那些最后就真的没有什么好下场啊！所以说邪教，我觉得这个邪教非常多啊，非常多。就是那邪魔外道、妖孽之师，妄说祸福。比如说，我觉得邪教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上次看到一个地方的一个反邪教宣传，他就说他自称法本，自称体系，然后自封教主，然后宣扬末日、精神控制，这绝对是邪教。只要是把一个肉身凡胎无限的神化、神秘化、神圣化，然后给人产生恐惧感，你不信奉他就恐惧，然后再给末日论啊，世界。我们说99年一次世界末日，12年一次世界末日，其实都这些谎言都戳破了。但有的人说，没有这个末日是因为我的原因，我修行，我念佛，然后我救了这个地球，那是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凡是宣扬末日的，宣扬个人崇拜，绝对是邪魔外道；宣扬让人精神控制，就是要你的钱财，要你的这个无限奉献给他，绝对邪魔外道。所以说，我们不要去迷信和崇拜，这个灵修实际上就是一种邪魔外道。最后搞得人家这个钱财、身家都已经破了，是这样吗？他讲当时他说，这个地球要毁灭了，然后领导人找我，然后我求我，我答应就是让他延续30年，12年也有某些人对吧？也是99年也有对呀，凡是宣扬末日的都是邪魔外道。这个，当然还得宣扬这个，像《楞严经》讲宣扬双修的，对吧？这样一种就是这个男女淫秽的，以这也是一种邪魔外道。那最终的结果，楞严经叫什么？师与弟子俱现亡难，就最终都会被这个王法制裁，被法律所制裁啊。所以说呢，这个邪魔外道、妖孽之师啊，妄说祸福啊。所以有的他会恐吓别人，你前世是什么？我看到你前世这事要怎么做怎么做？这种其实就用这种来恐吓别人。你身上有众生啊，你身上有一个6000年的一个大的蜘蛛啊，他说我要给你给我多少钱？我帮你一点钱，过了一天还要再加钱，解决不了啊，等等，这种鬼话很多很多所以这样的人，你无形中你把自己的所有的东西，生命力就另外的东西把你控制了啊，其实你没什么。你真的，你这学佛人，他没有那种恐惧感，对吧？反过来讲，我有什么，我就认了，对吧？我就是我的业障，我就接受了。我吃苦消苦，吃这个遭这个这个受苦受罪消业，那我该还的再还了，我就一身轻了，有啥了，对吧？就是生死轮回中不做老赖，对吧？啊，不做老赖是吧？要不要去逃避？要不要恐惧嘛？对吧？所以一个人一定要坦然啊。所以说，我说任何人如果给你产生恐惧感。肯定有问题。一个法门，一个人，一个体系，你稍微怀疑，然后给你有恐惧，或者一开始给你洗脑，这肯定有问题啊。他用聚焦搞这种崇拜，肯定有问题啊。或者给你要钱，对吧？钱越多，解决的越好啊。这环环套，跟电竞诈骗一样的，那诈骗利用了人们的贪欲，好占便宜的心。这种也利用人们追求超自然的一种力量的一种在常规的生活中，我们不愿意去，就用捷径 然后得到财富或者得到一种灵感，一种神通，也是利用了人们的这样一种贪欲之心啊。所以说是信世间的邪魔外道、妖孽之事，妄说祸福，然后就害怕，就产生恐惧，然后呢，心不自正，就你的所有那种说穿了是自己招感的啊，你没有正见，没有正信，然后呢，心里有鬼鬼祟祟，你才招那种鬼，那些鬼那东西无孔不入，他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啊。然后呢，不问觅获啊，整天算呀，求大事呀，就是这样的，杀种种众生，有的就是这个要杀生，啊，你要杀个鸡或者搞一头牛或者羊去祭祀啊、祭拜等等这种，然后解奏神明啊，呼唤魍魉，就叫那个就招鬼啊，招鬼，然后呢，请那些来保佑他，他希望呢延年益寿，但最终得不到啊，最终不能。就是没有感通啊，没有真正的受用。这种人就愚痴迷惑啊，信邪啊，信邪魔外道，生颠倒见。所以这样的人，这时候横死，这样就不得好死，往往就莫名其妙就死掉啊，就死掉，无有出气，这叫出横啊。另外呢，就横被王法之所诛戮啊，受到这个王法的制裁，种种原因啊，特别是行一些不如法的事情啊。然后呢，还有一种田猎嬉戏。单饮，嗜酒啊，有的人就说那种，就是那种打猎呀，或者那种淫欲无度啊，或者这个嗜酒啊，放逸无度啊，这种情况就是为非人夺其精气啊，就是这时你的精气神就被消耗掉了，就消耗掉了。还有呢，就是说火啊，就是随便烧啊，比如烧树林什么，就是这种啊，就是。焚烧啊，恒为火焚，就有的是还有一种就火灾或者用火灾啊，还有一种就是说为水所溺啊，就是水灾啊，还有呢恶兽所啖，还有一种就是说横堕山崖，哎，在山崖上山里面不小心失足堕下去啊，堕万丈悬崖，还有呢为毒药验道，就是这个别人的这样诅咒啊这种，或者用这非法的一些特别的手段来害你啊，或者起尸鬼啊，咒诅等等是重害。还有呢，饥渴所困，不得饮食而便横死啊！这是九种横死。他说有这种九种，还有无量的诸横难可据说啊。所以说这个种种的这种意外啊，死亡啊，很难很多。然后呢，另外呢，就说继续啊，我们看他说阎魔王呢，阎魔王主呢，他领世间名己之戒啊，他实际上他记载着这一切。如果说有的友情他不逆。不孝忤逆啊，毁辱三宝，坏君臣法，毁于性戒啊，毁于性戒。阎魔法王随罪轻重，考而罚之。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他说我要劝友情啊，燃灯造幡，放生修福啊，然后令他令这个那个人啊，就是令他能够超越，那就是从这边解脱出来啊，解脱出来。所以说这些啊，都是种种的这种不如法的造成的这样一种恶业现前。所以说，在这个普贤行愿品讲的，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就是你在无量佛前去忏悔无量劫来的这个恶业啊，在因地上来解决这些问题啊。但前提你要信，我以身心信解，就是真正的身信解，然后如对目前对一切的诸生来忏悔啊。这样它就有不可思议的这种作用啊，不可思议的作用。那这里也显示了这样一种，增长福寿，显示这种，救脱的大悲，救脱菩萨的大悲啊，这种方便的大悲。我们看下面呢，就是说夜叉是护，就是说这个夜叉众呢，这个来护持这个法门啊。十二要叉大将啊，所有的工毗罗，跋哲罗、弥奇罗、大迦、安帝罗、安尼罗、山尼罗、因达罗达、波夷罗、摩诃罗大将、真达罗、昭度罗大将、结摩摩、毗结摩大将，这12要叉大将，他们各有7000要叉，以为眷属啊。这12要叉大将护法啊，护法。他们的感恩护法，他们同时发声啊，他说：“世尊，我这12要叉，从某种意义上，它代表12时辰，就 日夜守护这些修行这个相应这个法门的这个众生啊。他说，我等今者称蒙佛威烈，得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不复更有恶趣之怖。我等相率，我们同一心。他们也听了这个法，觉得很有受益。然后呢，没有这个恐怖，然后他们也护持有缘的众生啊。我们一心呢，尽行受归佛法僧，皈依三宝。然后我们呢，来合护，就是来保护一切有情，为作义理，饶益安乐。不管在什么的村营聚落啊，为义空闲林中，如果有留步此经啊，去读诵受持留步此经，或者还有念这个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共敬供养，就这种人，那我就。药叉和他的这个眷属啊，他都会护卫这个人，使他解脱一切苦难。然后呢，另外呢，有求必定满足。还有一些遇到危难的时候，求解脱的时候，应该读诵此经，然后以五色缕来解我名字，那个五色的那种那个线或者布，然后把这个名字写上去啊。然后得如愿，然后解结啊，就打结啊，结成这种名字，这是一种修行方法啊。啊，这是药叉神啊，十二药叉神，发愿来护持。我们看下一段，下一段就世尊赞药叉大将言，他说：“哎，善哉善哉，要大将药叉，汝等念报世尊。”他实际上他们也是知恩感恩，他们。当场听法受益了，他们脱离了恐怖，所以他们愿意发菩提心来护持这个法。他你们念报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恩德，常应如是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啊，因此而发菩提心啊。好，那后面呢一段说阿难问佛，他说这个法门叫什么？我们如何奉持啊？佛告阿难，他说。这个经呢，整个药师经它有三个名称，这三个名称是高度凝练的总结了这个经的这种内涵和作用。他说，这个经一个呢叫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一个是本愿，另外这个成就和这个本愿的功德它的作用妙用，不可思议的妙用啊，不可思议的妙用，就转危为安，对吧？险难之地啊，就是转死，这个转恶成善，对吧？转死成活啊，这样一种，这种作用啊，甚至转凡成圣的这种作用，所以说叫如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第二个就是十二神将饶益有情结愿神咒啊，结愿神咒还叫拔除一切业障啊。所以这个经呢，它的原理、它的功能啊、它的方法都在其中啊，拔除一切的业障啊，不管是犯戒的。种种的这种业都可以谤法的等等都可以解决啊。然后呢，这有十二神将来饶益有情所以说一切时众都有他们在护持啊，护持这种修这个法门的人啊，最终给我们一个总结，然后给我们一种信心。后面的两个对我们普通人来讲，它是很实用的，对吧？比如说它不遥远不抽象，它是跟我有关，对吧？我跟这个修这个法门的人有关。好，然后呢，最后一段就说，诸菩萨摩诃萨及声闻大声闻国王大乘婆罗门居士天龙夜叉坚达婆阿修罗迦罗罗紧那罗摩诃罗悉人吠陀天龙八部一切大众的闻佛所说，我们看皆大欢喜听法要欢喜闻法，闻法欢喜，这才是这佛法的这种妙用然后呢，信受奉行但是心受奉行，坐地而去，来皆大欢喜。在有的经里边讲的这个，他还正就像《法华经》，他当下就有人这一场法会一听下，有人就是法到了无生法忍，有的人转净得到净法眼，有的人发菩提心，有的人得到陀罗尼。他这个佛一因眼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我们今天我们这里讲的就到这里吧，这个药师经也很圆满。